和亚瑟龙的母是亚西多佛的叛变，导致大卫的 国度情势岌岌可危。啊，这是由他心中无限的悲痛与哀戚所写出来的诗歌。啊，当国家和自己的命运正面临着极大危机的时候，大卫的内心没有被这个危机所困，反而将他的心思转向神。啊，他万分镇定，专心依靠，默默地耐心等候神。啊，因为他知道并体会到只有神是他的依靠，这使他不自动摇。他也认定一切都出于神，并且相信神是听人祷告的神。因此呢，他劝勉众民要把一切的忧虑惧怕都告诉神，因为只有神才是他们的避难所，才是他们真正的保障。结果在安静等候的祷告中，他得着神的帮助而反败为胜。啊，那么我们能与神相会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啊，安静是一个祷告，这是一种祷告能力的呈现，也是对神信心的表现。现在在这个繁忙的工商业时代里，人们只讲求效率，只讲求表现，啊，业绩与数字，因此呢，很少人有安静等候神的机会。其实忙碌 busy 与商业 business 是英文的同字根。当人一忙，就很容易变得盲目，忙碌会使人心乱，也容易使人烦躁不安。因此呢，我们需要时常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面，这就是祷告。而祷告产生是由于一颗渴慕神的心所引发的。大卫祷告说，神啊，我渴慕你如入切慕溪水，我从热眼泪盼望见到你。在此我们看见大卫对神的爱慕。属灵伟人的特征就是极其渴慕神。啊，摩西也是一位深深渴慕神，想要更多认识神的人。啊，因此他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啊，保罗说，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对于基督的热烈追求，使我认识基督，这是他心中的目标。因此呢，他说道，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的是得着基督。保罗渴慕认识神，以至于为了得着基督，他也舍弃一切来 跟随主啊。奥古斯丁哦，在他的忏悔录中说到，有没有人念过忏悔录啊？很好的属灵书籍啊，我们可以念一看哈。他说：“神啊，你是伟大的神，你创造了我们，给我们一颗永无止息安宁的灵魂，直到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归回你，在你面前，在你里面找到真正的安宁。人心里有无限的追求和无限的饥渴，不晓得有没有你们感受过这种饥渴啊，却得不到永远的满足与安全，完全穷极一生追求所有的要求和渴望，却没有办法完全的得到啊，这就是人性的矛盾。我们都知道做人的困难啊，做人的女婿很困难，做人的媳妇儿更困难做人的下属很困难，做人的长辈也很困难，你嫁了谁都会有后悔的一天，你娶了谁都会有后悔的一天，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非常有限的啊。所以为什么很多太太们喜欢看连续剧？连续剧里面有永远的爱啊，现实生活上没有的，我们都不完美，都非常有限。有很多人呢，在穷的时候呢，盼望有钱，啊，然而我们都看见，不是有钱就能满足，或拥有无限的快乐。我们也知道，没有什么东西能永远满足人的心，啊，难怪人不断的弃旧换新，啊，换电脑，换 iPhone， 换衣服。甚至有的人换老婆等来填满心中的空虚。我看过一个人换了四次老婆还是不满足的阿古斯丁说道，神是为自己造了我们，所以在我们里面预备了一个空间，只等到他自己来住在里面的时候，他才能满足你，也才能真正的进到完美的地步。我们的灵魂是永无安宁的，直到我们回到神的里面，才能享受真正的安息。因此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让他使我们对世界的欲望渐渐转变成对神的渴慕。其实这份渴慕是人生命的最大动力，能驱使我们热切的追求与神同行，进而发挥生命源源不绝的创造力。因这样的渴慕就产生了祷告，而这样的祷告就产生了生活的改变与力量。透过灵修祷告，我们找到了生命中各种愤怒、恐惧、贪婪、嫉妒背后的真正原因，并且透过圣灵的帮助与引导来更新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怎样建立敬拜的生活？从哪里开始？从祷告开始。灵修不只是读经、祷告、默想、进食某种外在行为的选择，而是归回，回归内心的根本， 沉淀心灵，学习顺服，学习放下自己的欲望，培养神圣的渴慕。这里有位置，这里有位置。领受他各样的恩典，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因此我们要重新整顿我们的祷告生活。若要重新厘定什么叫做祷告的内容，那么你就要重新鉴定你祷告的心智，使你的渴慕更合乎神的喜悦，更适合神为你锁定的目标。在这里顺便广告一下，三月份我就开灵修神学，我们很深的更深的探讨什么叫祷告怎么样灵修，好吗？那么何谓祷告？第一，祷告是神恩典的管道。要谈祷告，首先是要澄清，祷告不是人的主动，乃是神采取主动。让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第八章26-27节，请。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意思替圣灵祈求。
26节，况且此表明本段经文 仍是与上段有关联的当我们在此盼望并等候的时候，有许多的遭遇会叫我们觉得软弱，但圣灵却来扶救人的软弱，借着一同承担软弱来帮助我们。你软弱吗？圣灵正在与你同在，阿们吗？
阿
们。借着一同承担软弱来帮助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不知道怎么向神祷告，内心的为难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曾经一段长时间我无法开口祷告，因为心里太难过，好几个月我只能开口说아버지，韩国话说父啊，아버지，然后就哭，祷告不出来。原来那个时候圣灵帮我祷告，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当我们在那里心里叹息的时候，圣灵就来言语我们的叹息，用无言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这是鉴察人心的神必垂听，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因此祷告是神恩典的管道。第二，祷告是一种关系南非牧师及灵修作家穆安德烈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
每一个祷告都有三位一体的真神参与其中，圣父垂听， 我们靠圣子的名祷告，
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祷告，与圣灵维持良好而正确的关系，了解他的话是何等重要。
祷告这是一种关系，任何关系都需要时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是需要时间的。同样与神建立关系也是需要时间。因此我们必须用一辈子的时间用祷告与神建立爱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必须澄清渴慕神与渴慕神的赐福是不同的两件事情。祷告不但是祈求，更是在与天父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在主耶稣所教导的主导文里，第一句话是怎么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作为开始，表示我们向神祷告乃是基于我们与他的关系。就如同我们与 父母的关系一样，若有一个儿子只有有所求才到父亲面前，平常很少与父亲沟通。你想这个儿子与父亲的关系是基于是什么呢？同样若我们只是有所求才来向神祷告，平常却很少默想祷告，那么我们与天父的关系又会是怎样的呢？天父爱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所要的就是我们向他的倾诉，那就是与他分享我们的感受。但他希望我们的祷告不只是停留在祈求的层面上，而是更是更要只是单单寻求主的面，渴慕享受神自己。与神一辈子建立爱的关系，能加深我们对神旨意的了解。第三，祷告就是沟通。既然祷告是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必须要有沟通。神是有位格的神，人有没有位格？人是有位格，因为人是神的形象造的，对吗？神是有位格的神，因此他有知情义，人也是有知情义。所以祷告不只是一个人在讲话，乃是与神的沟通。他不是宇宙性的圣诞老人向神祈求，告诉他我们需要，没有错，但祷告却大大胜过祈求。因为真正的关系是爱慕神。若你有一个朋友平常都不跟你怎么来往，你有困难时他也没来帮助，只有他有需要的时候才打电话来找你求救，请问这种朋友是否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祷告是聆听，不只是祈求。若你想要学外国语，要从哪里开始呢？从哪里开始啊？就是从聆听开始。知道吗？我在韩国的时候学过波波摩佛。 然后去台湾的时候只会讲几句话，你好再见吃饱了洗手间在哪里就几句，学了几句去台湾，然后一去台湾就教会的牧师叫我带儿童基督学没讲几句怎么教啊我每一天八个小时读中文啊，四个小时学中文啊，啊，两个小时复习，两个小时去听啊。那六个月哦，每次人家讲中文的时候，我就一直看他们的嘴巴哦，盯着看，盯着看呐、啊，哦，用力的看。想办法了解，想办法听得懂，太用力了，头痛了六个月啊！你知道吗？听了六个月，六个月就突然听得懂了，突然都听得懂了。六个月啊，我学中文十个月，我用中文讲到了啊。我正式学中文十个月而已，聆听很重要啊！祷告就是聆听神，这不只是向神讲话。有时我们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很难呢、哦，啊，甚至会引起一些莫名其妙的误会。夫妻之间有没有？也有啊，哎呀，常常为了芝麻蒜皮争吵，对吗？这是沟通不良啊。由于阿伯啊，脚扭到了哈，那媳妇听到之后呢，叫公公去医院啊，看脚一下哈。这个阿伯呢，看了医生后啊，护士就给了他一包药。就对他说药效十二个小时哈、哦。阿伯呢领了药就坐在门口啊、哦。过了四个多小时呢，这公公还没回家啊，媳妇察觉不对劲啊、哦、就赶快跑到医院啊，见了公公啊在那儿啊，哈哈哈一直在笑啊，就问公公做什么啊啊、哦，这个阿伯很生气回答卖草啦，好，这是台语。医生要说要笑十二个小时，我才笑了四个小时。我们跟看得见的人沟通都有问题了、啊、何况是与看不见的神沟通呢？但是神希望我们认识他啊，因此呢，我们不但要向他倾诉我们的心声，更要常常以祷告默想的心来聆听神的声音，进而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让我们一起来念哈，马太福音六章七节，请。
你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创造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
外邦人祷告的时候有一种观念啊，祷告的话多，祷告的话长，以为这样才可以蒙悦纳。不要以为外邦人啊，连教会里面也有的。有一个长老祷告非常的长啊，每一次祷告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以呢，有一次呢，牧师就跟弟兄姐妹讲好说，哦、他祷告中间我们都传不出去这样。然后这位一天的长老祷告完了，一睁开眼睛都没有弟兄姐妹，然后他问牧师，牧师坐在前面。牧师弟兄姐妹去哪里了？ 牧师告诉他说，当你祷告到那个红色的时候，所有弟兄也被红色从此这位长老就知道收敛了。基督徒的祷告啊，并不是用祷告来感动我们的天父，用祷告去啰嗦他，去提醒他。外邦人祷告的目的是祈求，只希望得到所求的，有求必应啊，是他们祷告的目的。所以他们会用很多重复的话来祷告，重复话是一种重复无意义的话啊。因此当他们没有需要时，他们就不会祷告了。我们应当时常提醒自己，祷告是一种心灵深处与神的对话，与神沟通，是一种与神心心相应的满足喜乐，是聆听神话语的属灵境界。你们有没有祷告中与神相应啊？既然真正的祷告是聆听，那么除了在祷告中聆听神的话语之外，还要透过什么管道才可以聆听神的话并与神相应呢？第一个，在大自然中聆听神的话。诗篇十九篇一到二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从窗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指示。有时神会透过大自然向我们讲话，因此我们要多多接近大自然，并存着感恩的心来享受神的创造之美。以前我在韩国的时候，非常喜欢去山上祷告，特别在半夜，在半夜，对，最喜欢那个大石头底下，或者是大石头的上面。然后那三四点的时候，你看着那个天空，吹着风，唱诗，哇，多么的快乐！每当我们在面对神的创造时，就会重新看见自己的渺小、有限和神的伟大与无限。加拿大环境非常好，多多接近大自然，这是属灵的。第二，有时神会透过另一位基督徒向我们讲话，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相交，因此我们要重视并参与教会的活动和小组，非常重要，以及与弟兄姐妹之间的互动，我们以后每个月有一次的团契活动，团契活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家庭系列的讲座，还有小组的分享，所以呢所有小组人员必须要来啊，不是选择性的，都要来，因为你不知道那一天是否透过另一位基督徒神跟你讲话，不可以失去这个机会，因为神往往会透过另一位基督徒向我们讲话。第三，神会透过梦向人讲话。 约伯记三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提到，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梦是神向人讲话的一种媒介，如雅各、约瑟、所罗门、丹尼里以及耶稣地上的父亲约瑟等等，神透过梦向他们启示说话。然而异梦不是人能求来的，也不是每一个梦都是从神而来的，多半的梦是日有所思，夜有多梦。啊，韩国人叫狗梦，所以有些不好的梦，我们说那是狗梦，忘掉忘掉。不晓得中文怎么说，
噩梦，
噩梦啊，不晓得。传道书告诉我们，事物多，就会怎么样，令人做梦啊，甚至有的梦是来自于邪灵啊。传道书五章七节提醒我们，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所以太看重梦哦，不要太看重梦。因此我们要多与神亲近，培养属灵的敏感度，以至于能懂得如何分辨梦。好，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谈啊。第四，神会用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向我们讲话。若我们能用对神的敏锐的眼光及态度去经历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这些小事就会变为极有价值、极有意义。因为神时常会用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来跟我们讲话。每一天重组在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上，学到主所要教给你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姐妹，灵修祷告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灵修祷告。我们服侍主最重要的工厂乃是你每一天的生活圈子。当我们能在自己各样的生活圈子里为主而活的时候，那么你就是把自己献给主当活祭了。不但神有时候会透过环境向我们讲话，甚至他也会透过我们身体的状况向我们讲话。这次我的身体跟我讲话了，你要休息。因此我们要一个聆听的耳朵。当我们的人际关系面临冲突时，我们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需要在祷告中聆听神的话语，不要忙着，不要急着埋怨别人。因为神也会使用人际间的冲突来施行救赎，以及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来帮助我们看见自己内心的真相，提醒我们何等需要神的恩典，以致专心依靠神来解救我们，脱离自我的桎梏，至终使我们更像基督，而成为一位爱神爱人的人。第五，神在崇拜中使人与他相遇。我们能在崇拜中听到神呼召的声音，进而 进一步的回应神的呼召，领受神的差遣。所以每一次我们做完礼拜后，其实不是结束，而是临着神的召命，在生活中活出神的话语。所以每一个主日崇拜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好，渴慕的心来到。2月5号开始，我们几点崇拜？
九点半
。好，所以我们9点半准时来。2月5号开始哦，预约还没有。啊，崇拜中我们可以能听到呼召的声音。啊，崇拜的时候，有一天神突然呼召我，你要做中国人的宣教士。啊，所以呢，我就接着是的，我愿意。啊，然后我要开始学中文，对吗？可是没有什么中国人。我就自己学汉字。有一天呢，我经过一个中药店的时候，我才发现哈，那个中药店的老板是华侨啊，山东华侨。我就跟那个问华侨，你好怎么说？用中文你好怎么说？他说我爱你。所以呢，我每一次看到的时候45度，这是韩国人的，跟他说我爱你。我跟他说我爱你很久。后来我神学院毕业当传道的时候，就开始正式开始写中文，才知道哇，被骗了多少年了。每一次看到那个阿伯就说我爱你。哎呀，崇拜啊，因此我们要聚集在一起，并且要以渴慕的心献上崇拜的祭。你知道吗？这个崇拜也是一个献给神的祭啊，所以这很重要。即使你们出差或者出去玩，啊，找不到教会要怎么办？要不要献上崇拜的祭？还需要。啊，早上起来你自己读经祷告，或者呢跟朋友或者你家人一起祷告就可以了，献上敬拜的祭。当然你知道附近有教会，当然去教会更好。第六，在安静中与神相遇。让我们一起来念62篇第5节，请。
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若我们要经历生命的成长，经历神所赐下的恩福，就要学习安静下来，聆听神的话语。C.S. 路易斯说，神在安逸中对我们细语，所以如果你不安静的话听不到的。在困难中对我们讲话，在危难中对我们喊话。好， shut at us。 有一群正在应征无线电操作人员的那个工作，等在外面，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扩音器所传来的滴滴答答的电码声音。忽然间有一位年轻人呢冲进去经理室，不久呢他笑容满面的出来，向大家宣布说，我被录取了。众人问他说，你怎么比我们先被录取了呢？怎么那么奇怪？那位年轻人说，你们都忙于谈天，因此没有注意到扩音器所传来的信息。电码说，第一位是溢出这电码而进到我办公室来的人 就会被录取。有不少时候呢，是我们自己失去了属灵的自觉，是我们自己听不到神的呼叫声。谢谢。我们教会是很体贴的教会，哈哈哈哈，感谢主。看不见神的作为，那是因为我们的心太忙而安静不下来。现代人习惯吵杂，习惯于吵杂的声音，即使回家你不看电视，就开着电视，开着音乐，有一个声音。愿神帮助我们能学会安静在神面前的这项属灵功课，并在安静中得着力量。有一个晚上，一对夫妻坐在海滩上看日落。你们有没有啊？有没有夫妻一起去看日落？有哦，太好了。还没有的一定要去哦。然而丈夫睡着了，只有太太看见日落非常的美，在那里享受那美丽。若我们懂得专注，我们会在很多事上看见神的恩典。因此我们要学习在神面前静默，做事之前的交托，并在琐碎的事上把我们的心转向神。祷告最主要的目的乃是与神相遇，因为与神建立爱的关系是他创造我们最大的目的。恳求圣灵在各样的事上帮助我们，能更加的渴慕神，能让我们的生活成为一种祷告，也就是在一种依靠、颂赞、赞美、感谢、代求的状态中来进行生活里的每一件事。但愿靠着神爱的大能，使我们每一个对人对事的祷告都能符合神的心意，并从中领受对神的爱和信心，以至于有勇气去面对每一件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都是你的孩子，你渴望在祷告中与你相遇。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属灵的知觉不够敏锐，听不见你的声音。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默默无声聆听你的声音，与你建立美好的关系，享受从你来的爱与祝福。主啊，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常常生活中与你相遇。谢谢你，将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非常感谢啊。